機密援呼反攻計劃外泄，五角大樓急查。張家界天門山玻璃斬道發生驚人事件。習艾痴心妄想，美重量級議員放狠話。被通緝俄官員發現，英美聯合國抵制。添曲房大陸被爆偷偷搬走蘋果供應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美国和欧盟联合支持乌克兰反击俄罗斯侵略，并且不断传出乌克兰计划发起反攻之际，一批有关乌克兰军队重大作战计划的军事机密疑似被泄露。纽约时报6号报道，这个星期在社交媒体出现了一些机密的军事档案，其中詳細記錄了美國和北約組織在烏克蘭發動對俄羅斯的新攻勢之前，針對性加強烏克蘭軍隊的秘密計劃。有美國高級官員透露，這些檔案披露了包括烏克蘭軍隊預期的武器交付細節、部隊狀態以及其他作戰計劃的圖表，表明美國在援助烏克蘭的過程已經突破了早前宣布的只是提供情報支援的界限。雖然泄露的檔案不涉及具體的作戰計劃，譬如烏克蘭打算怎樣、幾時、在哪裡發動進攻，而對於專業人士來說，這些檔案無疑提供了很多高價值的線索，例如海馬斯火箭炮的彈藥消耗率和這款武器可以在遠處對俄軍彈藥庫、基礎設施和部隊等目標發動精準打擊等。美國軍事分析人士認為，檔案很有可能是俄方披露的，目前很難評估這些檔案泄露對目前和未來幾個月前線戰鬥的影響。分析人士還指出，俄方對一些檔案可能做了選擇性修改，拉高了美方評估烏克蘭軍隊陣亡人數，低報俄羅斯軍隊的陣亡。例如一張幻燈片顯示，在衝突中16000至17500名俄羅斯士兵死亡，而烏克蘭就有71500名士兵死亡，與西方之前分析的資料存在較大差距。西方公開的傷亡預計數字是俄軍傷亡大約200000人，烏克蘭軍隊100000人，但是分析人士承認披露的部分檔案似乎是真實的，咁將會為俄羅斯提供唔容易得到嘅資訊。其中有檔案包括今年一月至四月烏克蘭新兵訓練同裝備交付嘅細節，以及烏克蘭正在組建12個作戰旅，其中9個旅嘅裝備同訓練都係由美國同其他北約盟國提供噶。喺呢9個旅之中，有6個旅將會喺3月31日之前完成作戰準備。其余3个旅将会在4月30号前准备就水，支撑这9个旅投入实战，总共需要250多部坦克和350部装甲车。美国还向乌克兰提供有关俄罗斯军队前线指挥、弹药库和其他关键资讯，这种即时情报令乌克兰能够精准打击俄罗斯武装力量。报道说，由网传文件标注截至3月1日，美方和烏克蘭對軍事力量的整頓配備、時間和路程的預計，能夠令外界見到西方全力協助烏克蘭軍隊反攻的輪廓。美方官員先前表示，烏克蘭軍隊可能將會在5月左右展開反攻。檔案亦由側面反映出美國等西方國家對烏克蘭的全力支持。有美國高級官員表示，咁可能係俄方首次獲得嘅情報突破。五角大樓正在調查呢一啲檔案泄露嘅幕後黑手，釐清來龍去脈。但係報道話，雖然美方承認出現機密泄露，但係唔排除美國係故意向外界釋放虛假烏克蘭軍事情報嘅可能性。中國湖南張家界天山門係著名嘅景區，日前就發生一宗和旅遊的快樂完全相反的驚人事件。4月4日，有4名遊客翻越山頂湖南跳崖自盡。值得注意的是，4位死者都是年輕人，來自不同省份。 消息在4月6日才被公开，引起社会极大的震动和关注。大陆传媒报道，据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这四名游客包括三男一女，是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的山顶细线玻璃栈道跳下去的。这条玻璃栈道长60公尺，最高处是海拔1430公尺，全线是透明玻璃制成。其中三人跳下去之后，最后一名女子虽然被阻止，但是因为她在跳崖前已经服毒，经送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身份资料，四名轻生者分别来自福建、河北、河南和四川，年龄由22岁到33岁不等。4月6日下午，张家界警方一位知情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该事件，但是死者的更多背景就不断被曝光。23岁的福建死者张某是屋企的独仔，零零后的四川少女小婷曾经是一个开朗的学生，年龄最大的刘某是河南人，轻生前半个月突然回屋企探嫲嫲。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来自家境困难的农村，都是离开屋企在外地打工的人。网上充满叹息的声音，很多网友说那是一心要死，何苦呢？什么事逼到他们做出这样的决断了结自己？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解脱了将痛苦留给父母，最难受的还是家人。还有人说底层背景非亲非故，没什么交往的四个人有组织有计划走去风景名胜，背后的故事值得深挖。也都有人提醒说，那是不是网上约好的？应该查一下有没有群组之类。有些人说，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现在只有绝望，愿他们转世都能够投胎到一个有前途有希望的社会。近期中国大陆各类严重事件频频发生，近日成都小区业主爆发大规模冲突，被称为底层互害。旅美学者郑旭光向自由亚洲指出，三年疫情过后，很多人似乎精神出了问题，出门面临精神转型困难的问题。本来个体户以为疫情解禁之后会好，但是发现订单大幅下降，他们面对很恶劣的情况。针对最近诸多民众伤人事件，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这是个危险信号，就是警告大家中国正在因为社会崩溃而走向社会动荡。他说中共最怕老百姓起来反抗，所以只是故高压维稳并没有疏导，加上各种不公政策毒化了人的道德和社会伦理，社会戾气暴增，所以各种伤人事件层出不穷，咁亦都令整个社会陷入咗空前嘅大崩溃之中。喺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喺6号会见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齐出访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嗰阵，公开讲出一句重话，又成为众目焦点。习近平话：边个要指望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分析指，这一番表态无形中亦都刮了第二日将会返回台湾的马英九一巴，令马英九空手而回。而中美外交目前亦都出现不寻常的情况，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在去年12月任外交部长之后，中共驻美大使的空缺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没人填补，那是自从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最长的一段空缺时间。大纪元分析指出，中共驻美大使的难产反映出美中关系的低迷状态和暗淡前景，甚至可能再次跌入冰点。而美国前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麦卡锡会晤蔡英文之后罕见表示力撑。国会散布报道，佩洛西担任议长期间同时任少数党领袖的麦卡锡关系紧张，但是现在他发表声明表示，麦卡锡和蔡英文会晤，他的领导能力、两党的参与以及结出的历史性会晤地点应该受到赞扬。而美国重量级众议员 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日前率团抵达台湾访问，他一落飞机就表示，若果中共想侵略台湾，最好三思而后行，似乎是对习近平上述言论的隔空回应。麦考尔强调，中共磨刀霍霍，凸显了访问团此行的重要意义。他将会同蔡英文讨论军售，包括台湾需要哪些武器系统，怎样准时交付武器，以及目前在台海是否具有足够阻吓力，能够阻挡中共的威权扩张野心。被问到是否支持美国在台海开战的时候出兵保卫台湾，麦考尔表示，这部分是依据台湾关系法规范，美国可以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武器，至于其他部分最终必须由美国人民来决定，但是他重申必定会同蔡英文讨论军售议题。日前联合国再次上演英美多国代表抵制俄罗斯的一幕。路透社报道，星期三在联合国的一个非正式会议，来自俄罗斯的儿童权利总统专员利沃亚贝洛亚通过视像发表讲话，而他日前正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将儿童由乌克兰非法驱逐到俄罗斯，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于是英美等四个国家代表随即离席表示抗议，强调不愿意给俄罗斯有机会向外界发表关于他们罪恶行为的错误资讯。据报道，这一场谈论是关于乌克兰撤离冲突区域儿童的非正式会议，是由俄罗斯召集的。先是英美两国代表出面阻止会议公开直播，并且在贝洛亚发言的时候同阿尔巴尼亚和马耳他代表一起离席。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士·格林菲尔德向媒体表示，美方和英国携手阻止直播贝洛亚的发言，是为了避免令俄方利用国际平台来宣扬错误资讯，以及试图美化该国在乌克兰犯下的恐怖行为。英国代表加兹博伊隆在佩洛亚发言结束之后返回会场表示，俄国宣称他们是保护儿童，但是这项计算过的政策目的是消除乌克兰的身份国家认同。苹果行政总裁添曲时隔四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强调苹果和中国是共生关系，但是美国财经媒体资深科技记者 Mark Gurman 撰文指出，苹果高层担心产能转移太多或者太快，恐怕会被中共报复，正在暗中将供应链分散到其他国家。他表示，苹果正暗中分散供应链到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爱尔兰四个国家，这几个国家的定位分别是印度生产 iPhone 和周边配件，越南供应 AirPods 和 Mac 电脑，马来西亚组装部分 Mac 电脑，而爱尔兰就供应相对较容易生产的产品，包括 iMac 等。 Mark Gurman 更透露，在添曲参与底下，苹果召集几百名员工成立被称为虎队的组织，该组织专门解决供应链的弱点。此外，苹果还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供应商工厂设立办事处，来评估设备的维修安排，为每种零件包括螺丝在内制定更全面的备用供应商名单。 Mark Gurman 说，苹果亦都正在努力为可能出现的供应短缺做更准确的预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